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ucy。 先请各位嘉宾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那么所有的人不需要是全职的学生，我们都会在某个时候需要学习东西，可是很多的人没有好的学习方法，或者没有好的资源，因此就没有办法成为高效学习的人。有句话说，学会学习方法比具体学什么更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下怎样成为高效学习的人。首先，你们要学习一门知识或者技能的时候，通常都是从什么途径学的？比如说上网搜或者上课等等，这些途径都有什么利弊？他们都一般适合学哪一类型的东西呢？可以举一些例子吗？
那我先来分享一下吧。那除了上课以外呢，我一般就是微信里面我也会就是说关注一些就是说我喜欢的公众号，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比如说我喜欢比较感兴趣厨艺嘛，我就可以关注类似那样子的，这然后我就可以通过每天他们的文章，或者是每两天他们给我就是说发给我们的文章，然后我来去学习包括这样方面还有很多。我觉得这个方面就是说可能会比较简单吧，就是说你看到某一个东西，你想要就是说把它留住，你可以就是说很快很便捷就把它收藏掉，然后下次来找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这个方法有一个弊端，就是说如果你在看着看这篇文章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信息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会就是说让你去分心，有可能就是你就去回信息了，然后压根就忘记有这个就是说你在读这个文章了。对，那就是这些。那除了这个呢，我有的时候也会就是说看一些节目的话，那基本上节目都是有一些是娱乐性的，但是我之前会看一些像中国诗词大会或者是中国听写大会，就类似那种样子的节目，在那个里面也可以学到就是说比较多的东西。这个节目这个弊端就是说说看太久了眼睛不好，我觉得还是这个只有这一个弊端吧，因为光看节目也分不了太多心。
那我呢就是那如果我就是开始学一样东西，那我会通常在网上那比如说呢，就是早几年我想自己学习怎么拼一个电脑，就是买各种电脑的零件，然后把它们拼成一个电脑，然后可以自己用的。那这个呢我是就是没有老师可以教你的，就是没有人会有这些服务说哦，你给我钱我教你怎么做一个电脑，是没有的。所以我只能在网上看一些视频，或者看一些网上的一些人家说的教人家，或者人家就是放上去的教你怎么做一个电脑这些。然后我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病毒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坐在家里，那时候我就比较闷，所以我就学习怎么炒股票那股票呢也是也是其实有人可以教你的，但是你要给钱，所以我想自己学习怎么做，所以我就网上查了，看了很多视频，看了很多网上的文章，然后就自己学起来。那这个例呢就是，如果你的学习能力很强，你的阅读能力很强，那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又省钱又快的一个方式来学新的东西。那 B 呢？ 也是因为你看着一个屏幕可能眼睛有点累嘛，就像 Chelsea 刚才说的。但是还有一个弊就是如果你是你的学习的能力是不同的，比如说你需要一个人，你需要一个老师来教你，来 push 你去学习新东西，那如果你是这种学生呢，那这个可能就是不是很适合你就这么多了吧。
我平常会就是我用的最多就是我会上网搜，比如说就是我可能几个月前我开始下棋，然后一开始我因为我以前我去过一些夏令营，然后他教过，可是我很多都忘记了，所以我就会上网搜怎么下棋，然后用是可以像那怎么样好，怎么样是好的，怎么样是坏的等等，所以上网我觉得是对我最有用处的，然后也最容易。
那是我来说一下吧。我一般就是从学校里学来我说的知识，一般老师都会提到最基本知识，比方说数学、英文、科学等等。但是只要有些知识我学校学不到的，比方说怎么烧饭、怎么缝衣服、怎么用 Photoshop， 但是我一般就会网上查一下，网上查一下就用 Google 去查，或者用 YouTube， 因为我发现 YouTube 是个很好学习的方法。比方说我就是完全是从 YouTube 学的，我觉得这个方法很有用。然后呢，我觉得老师学习在学校学习的好处就是你可以问老师问题，假如你有个东西不懂的话，你就可以直接举手问，哎，老师，我这部分不懂，你可不可以仔细跟我再说一遍，对，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呢，现在网上呀 YouTube 你当然没办法跟 YouTube 说，嘿，你可帮我。然后呢，另外一个不好的东西就是呢，如果你晚上要学数学，现在大概10点左右，你要问老师，哎，怎么说这道数学题目，老师也不确定会不会回答，因为他就睡觉了。然后呢，老师也肯定不会教所有的知识，因为像我说的，老师也是人呀，他们也不可能所有东西都会。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网上学东西也很有用，因为不但你可以像半夜2点爬起来去学知识，你也可以去什么知识都可以学。比方说很多时候我妈妈要做蛋糕，她就是网上 YouTube 去学的，所以我觉得网上和学校来这两个方法都很有用。加上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从书里看到的，很多时候我看有一些书很有意思，然后学的知识也很多。比方说我现在在读一本书叫 How Psychology Works， 这本书里面讲了很多有意思的知识。然后呢，假如我不懂有一些部分讲的比较复杂，假如不懂我也可以网上去查一下。所以我觉得书、学校和网上是三个最基本的学知识的方法。
我一般除了在学校的这种必须学习的东西以外，我自己会到 YouTube 上去查一些随机一些技能的教学视频。比如说一个例子就是我最近学的怎么样在指尖上转一个篮球，这个是比较随机的，但是看起来很好看，我把这个当做一个娱乐来做。但是我所有的这些学习都是按照 YouTube 上来学的，就是 YouTube 上查这个怎么做，然后我会看很多个教学视频，然后再自己花很多时间练习。我练习的其他技能有比如说怎么juggle 三个球或者之类的，有很多不同的。
是的 David， 对于你刚说的我也要做一个补充，就是你是在 YouTube 上面学到了一个转篮球的这样的一个很看起来随机的技能。我很同意之前 Brian 说的，我觉得现在最 powerful 的一个帮助你学习的 tool 就是互联网。因为我记得我知道在我妈小时候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要学任何东西在校外想要学的话，没有真人给你 老师来教你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到图书馆里面去借一本书，然后才能找东西。你要写作文什么的，你都得去真正的书上面看才能看到。而现在根本就不需要，现在写的那种 essay 全部都是可以在网上找 source 来写，所以网上学东西真的非常方便。而且我最近也发现有一些 YouTube channel 非常的有趣，不是一个 channel， 就是有一个类型的 channel，是一些学一些 skill 的 channel， 这个是我最近才发现的，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这个 YouTuber 他做的事情是每一个视频就是概括一下自己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或者是几天学的一个新的一个很小的一个 skill， 然后他就教你，他不仅会向你展示他是怎么做到，他还会教你，还有就是得给你讲一个他学习这个的过程。我觉得这些频道非常有趣，因为看起来又好玩，学的东西也虽然不是能帮助你考高分的技术，但是有的非常有趣。比如说有一个很怪的是，有一个人教你怎样在用在很短的时间内用嘴巴来发出一个声音，来把很薄的那种玻璃杯子震碎。像这种就非常有趣，可能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学到很多像这样的小技巧，也是挺酷的。
那么根据刚才嘉宾说的，我发现似乎所有的人都是很喜欢在网上搜来长知识的。我也完全同意，我很多时候如果想要知道一件事情的话，我就会把这个问题搜到网上，然后他就会有很完美的回答，完全解释了我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直接到网上搜的话，大多数情况下你的问题肯定是一个很小的，比如说你就是想要知道美国是哪一年建国的，你把它搜上去的话，它就会给你一个答案。但是如果你想要学一个更加复杂的东西，比如说怎么修自行车上的一个零件，那么你可能就需要去看一个视频。然后如果你要学的更加复杂的话，比如说你想要长期学一门乐器，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基本上是不得不必须要去和一个真人学的。那么我根据这些我总结出来一个，就是你要学的东西越是复杂越是长时间，你就越需要跟一个真人去学。我也觉得或许跟真人学是最好的一个学习方法，因为你没有任何理由说你看一个视频或者看别人写的一篇文章就比一个人真的给你解释一步一步带着你做要更加好。所以我推荐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尽量去有个问题找真人问，这样子会更加好。那么现在知道了学习的途径，就要基本上就是开始学习。那么开始学习之前要制定一个目标，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么什么样的目标才是好的目标呢？怎么样的目标是科学的、能实现的、有价值的呢？
那我先来分享一下吧。那我觉得怎么样才能制定一个好的目标，我觉得首先就是先要想说你是要往哪个方面去想。就比如说你是想去，就是说一年去读一些就是说很好的书啊，不管是基本还是怎么样。但是你制定的目标是在另一个方向，比如就是你完全不擅长的方向，就是不行。比如说你想去就是去学会一项运动，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就是说决定自己的目标的方向。就例如读书，是专门去读书，还是学习，还是成绩之类的，还是就是说一些运动或者是其他的课外爱好的。我觉得什么目标是科学的呢？我觉得还是要不要太大吧，就比较好实现的。因为就比如说如果说你要读书的话，我觉得不能给自己就是说说太满，就是说我一个月要读三本书，这个我觉得是不太符合实际的，而且也不太容易就是说实现的。你或就是我觉得相反的话，我觉得比如说你两个月读一本书或者是一个月读一本书，我觉得这样是科学的，比较好实现的。比较有价值的目标呢，我觉得就更体现在就是说也是读书这个举例子的话，如果说你想说一个月读几本漫画书的话，我觉得这个不是就是说比较有价值的。 然后一个月如果读一本或者是两个月读一本就是说比较好的书的话，我觉得这个算是有价值的。就是说一切对自己有帮助，然后可以从里面学到很多东西的目标，它不管有多小，我觉得它都是有价值。
那怎么限定一个好的目标？那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记得我学校就是经常有些人教我们怎么样做一个 goal， 就是英文的目标，就是它叫 smart goal， 然后 smart 呢就是每一个smart 里面有五个字吧 ,smart, 然后每个字都代表一个词，然后那个词就是跟那个设定一个目标有关系呢。那 S 就是 specific， 就是仔细。你的目标要你想要什么呢，就是你要说的非常仔细。然后下一个字是 measurable， 就是 measurable， 就是你可以拿什么来代表你对这个目标贡献了多少，就是看你已经做到哪里。那 achievable 就是你能做得了吗，就是这个目标会不会太难或者太容易。然后你有什么能力来做完这个目标。那 relevant 就是relevant 就是为什么你要做这个目标，就是它对你来有什么影响，然后你想做这个目标是为了什么。然后最后一个是 timely， T 你的目标是什么时候要完成，你想多快完成这个目标。
那是我来说是吧，我觉得目标应该设的比较高，但是也不要太高。比方说我们美国有个很有名的说法，就是 aim high hit low， 这个说法的意思就是你设goal的时候一般你设的比较高，但是你达到的目标还是比你设的更加低。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设的目标比较高，但是呢假如你没得到目标跟你自己说没关系的。但当然呢也不要设的太高，因为假如你设的太高得不到那个目标的话，你有可能自己就觉得不高兴。我就知道有个人他就觉得自己应该每节课应该得第一名，然后呢他就得了忧郁症。所以我觉得一边要努力把目标设的比较高，但是一边要告诉自己假如你不得到目标也没关系的，但是还是要自己一定要努力试试看可不可以拿到那个目标。当然呢每个人的目标也肯定不一样的，比方说假如有个人数学很差，但是他数学的目标肯定也会低一点，但是假如他英文很好话，但是他英文的目标也肯定要设得高一点。所以我觉得目标呢真的也看每个人，主要不但要看每个人，要看每个人的特点。比方说我的画画英文音乐比较好，但是那些目标我就设高一点，但是我的数学体育没那么好，所以我那些目标就设低一点。所以我觉得目标真的也是看每。
好，谢谢各位嘉宾的分享。我们现在要插播一段广告后再回来。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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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ucy。我们刚才讲到了怎样才能制定一个好的目标。我曾经有一个老师花了一节课的时间来解释怎么样的目标是好的，并且还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作业，要我们给自己制定很多个符合好的目标这个标准的一些目标。他这里有，我还去专门复习了一下这个作业，他有几个规则，就是你这个目标首先要具体，也就是说如果有数字是最好的。比如说你说我要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要读很多书，那么你读很多书，如果你能说我要读50本书，那就是更加好的了。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给自己一个必须要达成目标的日期。就比如说你说我要最近读很多书，就比如说我要在 两个星期内读很多书更加好。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你必须要能够在结束的时候评判你到底有没有达成了这个目标。如果你的目标是读书的话，你到时候可能没有时间了，就一页一秒钟快速翻过，然后你最后可能也自欺欺人的说，我这些书全部都读过了，我达成了目标。所以你可能要给自己定的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要可以把书里面讲的事情很好的复述出来之类的。然后像如果你一个目标能够满足这些所有的条件的话，你的成功的概率就是高很多的。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可能比较笼统，就是怎样让学习的效率变得更高，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学东西怎样学得又快又好。
那我有一个就是说又快又好的就是说一个方法吧，也不就是说我会把就是说学习时间就分成一小段一小段，就我不会一次性连续就是说去学一个小时之类的，我会把它分成20分钟或者是15分钟，就是说我这20分钟里面我专心学，然后我把手机什么之类的能干扰我的我都放走，然后我专心学15或者是20分钟，然后我再休息5分钟，然后休息5分钟以后就再这样去循环。那这个我也是就是说今年才发现的，因为我平时就是说上网课也不会那么容易分心，也不会那么容易拖延。那我发现这个方法就是说能很好的预防拖延，然后也可以比较快然后比较高效率的去完成作业。我觉得还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不知道其他嘉宾或者说其他人是怎么样的，我一般如果说我不用前面的一个方法的话，我一般都是会放就是说戴着耳机去听歌，然后去写作业。那这个我就会听一些就是说我听过的歌，我不用脑子去听他的歌词，然后我会觉得就是说办事的效率会比较高，至少就是说我这是用到现在，就是说我用了很多年了，我觉得还是比较管用。
这里我要说一个，在最近几天内，我的学校里面的 counselor 就是辅导员，刚来过我们教室里面，给我们进行了一个讲座。其他高中生这可能也有过吧，但是在讲座里老师跟我们说的其中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在11年级，学习效率很重要，所以怎么样才可以使效率变高？他们关于这进行了一个短的一个像演讲或者说是 presentation 至少，然后我从里面得到了不少内容，但是大部分我要么已经在做了，要么我不是完全同意。但是有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我有分享给大家，就是他们说提高效率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把你要做的所有的 task 全部都很清楚的写在一个地方，让你可以经常看到，比如说垫在你桌子透明的桌布底下，或者是你电脑上的 sticky note 上面，让你可以每天看到很多次，这样你就会清楚的知道你在未来的几天或者说是一定的时间内需要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strategy 对我来说非常有用，因为我有的时候拖延时间不仅就有可能不只是因为比如说我忘记了有这一项作业需要做，或者是我哪一天要参加一个什么一个展示，所以必须要准备，如果我忘记的话，那我自然不会花这段时间去学习或者是为这件事情去做准备。但是另外一个好处是，当我能够清楚的看到我未来需要做什么的任务的时候，我在当时就会产生紧迫感。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现在在浪费时间的话，我这么多任务一项都做不完，或者说是怎么样。所以当我能看到我面前有多少 task 的时候，我就会更加好的可以安排时间，从容的完成每一个任务。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采用这个建议。那很多人已经用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用的话，这个strategy 非常有用。
对，我以前也有一个老师，他就说如果你给自己要让你自己做一些事情的话，非常好的就是你写出来然后贴在各种地方，然后你每看到它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这样子成功率真的 我也完全同意，就是要比你直接想我要做某件事情，但是却从来没有办法提醒你自己要大得多。所以我也非常同意凯文刚才说的。
我认为如果要有好的学习效率，就应该要制定一个好的时间计划。假如你在这一个小时之内，你总不可能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休息。如果你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休息，明显也不是一个好的时间计划。如果你整个一个小时全部都在不停的工作，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好的时间计划，因为你会觉得很累。我就是怎么样平衡这个呢？我看过一个视频，它里面讲到，最好的时间计划是学习25分钟，休息3分钟，这3分钟之内你可以做任何除了学习以外的事情。只要能让你放松都可以，然后你3分钟过后你要立马回到学习，这样既可以保证几乎100%的学习时间，但是其中却又穿插着不少的就是娱乐时间，可以让你时刻放松。
我觉得就是让学习效率变得更高的话，那肯定就是如果因为现在是在网上上课，所以很多东西都在电脑上做东西的，可是电脑上它有很多不同的 distraction， 然后可以干扰你的东西，比如说像一些网站，像 YouTube 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些都关掉，就可以就可以 focus 在你想做的事情上面了。如果你不关掉的话，那你就会很想，就是做完一个东西就会想去看一看或者去读一读什么东西，然后效率就会变得更低。
那我想加一句，就是我非常同意刚才Kevin Lucy 说的，就是你可以写一些 notes， 你可以贴在哪里，也可以就是或者在电脑上。那就是我在中学时候，学校有免费的一些小书，他们叫 planner。然后 planner 呢，就是，就像一个很大的日记，然后每一天你可以写你的作业有什么东西，然后就非常详细的，你可以写出来你每天要做什么，然后这个就是，为一些学生设定一些好习惯，比如说就是每一个课一开始都是要写作业，然后回家就知道要做什么作业，和这个 planner 就是它的也是一个有一个就是，有点逼你做作业的功能吧，就是他总是提醒你，哦，你还要继续要做，继续要做。那现在我们大学不是大学，高中没有这些 planner， 但是因为我们中学有这些习惯，那我也习惯就有一个 planner 吧。那我的 planner 就是在电脑上，然后电脑它有一个，它有一个 app 叫Sticky Notes， Sticky Notes 就是一个，就可以写东西吧。然后我就设定就是，第一节课、第二节课，一直到第7节课，然后就每天有什么作业，然后如果有其他的，我又做其他的，比如说，哦，我补习班有什么作业，我都写在那里。
我也跟大家同意，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一会儿，然后再休息一会儿。比方说，你假如学了2-3个小时以后，你就说，哎，我现在不能再学，休息一会儿，来大概休息1.5个小时。那个时候，我觉得最好不要去看书，不要看电脑，就到外面去玩。或者呢，假如你想的话，你也可以给自己一个奖励，比方说跟自己说，哎，我学了2个小时以后，我就可以有半个小时休息，可以吃冰激凌，或者可以跟到外面去打乒乓球。我觉得最好奖励和休息是让你学习最有效果的，加上呢有些人特别的时间，效果就比较高。比方说我爸爸说他假如在早晨学习学的就比较好，但是我妈妈说晚上学习记得就比较牢，说这也是看每个人的，但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觉得要学习效率变得更高，主要的就是在你学习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你确实在所有的时候都是专心在学习。我知道肯定很多嘉宾都听说过一种说法，就是很多时候你看一个书的时候，你看了几个小节才发现刚才完全就不再想有关于你正在看的东西，然后你还得要退回去重新看。所以说这样子就是使学习效率变低，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 学习的时候或者看书的时候根本就不再专心，很有可能心里就在想其他事情。我觉得要做到的事情就是把打扰给去掉。很多大人都是经常一坐下来就开始被手机提示铃声打扰，然后开始看手机。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认真学习的话，一个要做的事情肯定就是，对于大人尤其就是要把手机铃声关掉，然后放到一边去。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边上有玩具或者有一本正在吸引你看的书，也请你一定要在学习的时候把它拿掉，然后就专注的学习你现在要学的东西。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是学习的效率，可是学习的时候有很多时候会导致学习没有效率的原因，就是我们根本就不再享受学习的这个过程，因为学习很多时候都是非常无聊的。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学习的过程更加愉快，让我们能够真的享受学习呢？
我就是说我小时候呢，就是说也不是就是说特别喜欢学习，也不是特别讨厌学习，因为那个时候我本身是喜欢学习的，但是我特别就是我不喜欢就是去写作业。那这个办法，这个就没有办法改，因为就是说有的时候老师留的作业实在太多了。但是如果学习就是说学习一些知识，就可能那个时候就家长可能就会引导我们说如果你这个学习期末考好了，就是期末考了多少多少分，或者是说比上次有多少进步，就会就是说答应你一个事情。那个时候在小的时候那个是这样子的。但是长大了以后呢，我发现就是说可以，就是说如果你讨厌学习某项东西，比如说你讨厌学习数学，你就要想办法去发现，就是说原来它可以就是说特别有趣。因为就你可以去上网去找一些视频，就是说比较简单的，他去讲这个就是讲这个知识点，然后有很多视频就会让这个特别有意思吧。那一般是做某一件事的动力的话，也是像我刚才说的可能小时候和长大都没太大变吧。就是说如果我完成了某样东西，说如果我学习就是说实现了某些东西，我就可以奖励自己一个东西。然后那小时候可能是家长就奖励，但是长大以后就是可以说自己去奖励自己。那这个也可以说是驱使我们学习，或者是让我们完成某一件事情的，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学习它自己已经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东西。是我觉得因为如果你，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学习好复习好，然后你考试考一个好成绩，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是我会比较高兴的。那长期以来也是一件好东西，因为如果你的成绩一直都很好，你将来就会多一点机会找一个好工作，去赚多一点钱，然后你的生活也是好一点。那如果说怎样可以让你学习令他更快乐呢？就可能就是像乔姐说的，就是比如说父母可以奖励你，或者你的你可以自己奖励自己，就是说如果我考得好，我会买一些东西，就为了奖励我自己什么的。
我觉得最就是对我说，对我来说，学习就是也不是特别有愉快的东西，所以我也不能做什么东西把它弄更愉快。就是我现在用的方法就是我把这个作业或者一个别的东西做完，那我就会给自己一个像10分钟的 小休息时间，在这个休息时间我可以什么都可以干，我可以像下棋或者我可以像看一些视频，什么都可以，然后十分钟完了我就更开心一点，然后我就可以再去有效率的去做作业了。
之前嘉宾已经提到了很多，比如说给自己休息时间或者是奖励之类的，但是我想说另外一个能驱使我学习的动力，之前好像没有太那么提到，就是你学习的时候，特别是你在我们美国学校可以选自己要的选修课，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你要学习什么，而我觉得一个使自己有学习动力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去选择学习那些自己感兴趣的方面。那很多人特别是在我们的年纪还是学生嘛，找不到自己到底感兴趣什么，就像我说说我自己，我感觉很多事情我都可能有兴趣，我随便说一个，比如说配音，有的时候我配音的时候会非常有劲，但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愿意花一学期或者是一年的时间到外面去学一个配音的 class， 然后把它当一个真正的一个就是一个 job 去非常努力的去学它，然后还要过考试什么 audition 什么，我不知道如果我到这一步我会不会在 enjoy 配音。所以我再说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我非常喜欢 programming， 但是呢很多 programming class 我上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快乐，首先有些非常难，就是它的 pace 非常快，而且如果你什么东西不懂，你接下来就是你每一节课的每一个小内容你都必须要非常紧张的去学会它，然后再多用你下一节课才可以继续下去，所以非常 mechanical， 就是有的时候很无聊。然后我学校里面还上过另外一个 game designing class， 就是编游戏的，然后这个非常有趣，它没有其他的有些 AP 课那么难，但是呢它的有点过于不难，它太简单，然后我的同学都是几乎一点都不会，然后我已经会一些编程了嘛，所以我在课上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在教人家，虽然我也有一些就是像当助教就是等于说助教的一些经验，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从这个课本身我没有得到什么快乐，而且我得到的快乐也不是从programming 里面得到的，所以像这个课就不适合我。所以虽然你要如果能真正花精力去学那些你喜欢的东西，而且还以一种很快乐的方式很轻松的方式学的话，那你很容易就可以有学习的动力，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把它当你的职业，或者是你不小心选到一些不太适合你的课的话，即使你喜欢的事情也可以成为一个很无聊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和课，还有就是要尽快的找到自己到底真心喜欢做什么，想要在剩下的半辈子里面做些什么事情。
我觉得学习要让它更加快乐，就是要从里面得到好处，这些好处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只不过是给自己奖励，就像之前有一些嘉宾说的，让家长给自己奖励，自己给自己奖励之类的，但这绝对不只是奖励。比如有一些课程比另外一些有意思，我举个例子，数学可能就没有视频剪辑有意思，因为数学你学了一道题以后，你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你不知道自己学到了什么，你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样变好了。但是视频剪辑，你每剪辑一个小部分，你就可以看到你做了什么，你看到这个效果会让你自己很高兴，所以你就更加乐意的做下去。这也是有一些课程比另外一些课程好的原因。
我觉得如果你能够学的东西就是你喜欢的，那么你就当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方法，你就会自然很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很多时候你是很难让一件你本来不喜欢的事情变得让你喜欢的，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就是你与其定一个非常长远的目标，要在很长时间以后达到很大的一个成果，还不如就给自己小一点的目标，在短时间内有一点点小成果。比如说你与其说我要在半年内减多少多少肥，还不如你说我要在一个星期内减一点点肥，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会经常达成目标，经常有成就感，所以你就会更加愿意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很多时候我知道有很多同学都是 小时候去学一门乐器，然后学了几年之后就觉得太苦了，所以他们就决定放弃了。很多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要长期学习一门技艺，经常是需要很多毅力和耐力的。那么你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就是让自己坚持做某一件事情不要放弃呢？
嗯，那提到这个，就是说长期学习一门技艺，就是说才艺或者是课外活动的话，那首先呢，我是就是说从小就是大概一二年级就学了钢琴，但是学了两年以后就因为就是说太麻烦了，然后那个时候作业比较多，然后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练，然后我父母就是说也就算了吧。然后到七八年级的时候，就是说我又有空闲时间了，我又可以学了，然后我又学了大概不到一年，然后我又把它放弃了。那我首先觉得我放弃这门才艺的原因就是说是真的不是很感兴趣，就是在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是因为老师比较严格，然后每天要练很久，那已经就是说把我对钢琴这种兴趣已经磨灭掉了。然后到七八年级以后弹了，然后一直练一首曲子的话也会没意思，所以觉得这个没有兴趣是很难支撑下去的。所以我觉得兴趣还是很重要的。就比如说画画，那我三年级开始学的画画，那我虽然疫情以后我都没有上，但是从三年级开始我就一直说每年都会大概每个月都会有三四次画画课，大概是每周一次这种。然后我平时也会自己去画，那这个就一直坚持下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让自己坚持某一件事，我觉得最大的还是要有兴趣，然后再其次就是说父母，就是说一定要让你去坚持这件事情，哪怕你自己不是自愿。那我觉得自身的原因那就只有可能是兴趣了。
谢谢各位嘉宾的分享，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再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情景美语节目。今天就让我们先来听一段有关于去饭店吃饭的英语对话。
All the food smells tasty today and makes my mouth water.
Let's line up over here. This line seems a bit shorter.
What's on the menu today?
fish, beef, pork, chicken, vegetables, and tofu. For staple food, we have rice, steamed bread, stuffed buns, and noodles.
Oh, we're lucky to have so many options today, aren't we?
You're right. I feel like taking the fried fish.
I suppose I'll take the beef then.
That's good. We can share what we have. Here we are. You go ahead.
The chefs and waiters get everything ready.
Here's a free table. Let's sit down. Help yourself to some fish. Look at that fish. Doesn't it seem appetizing?
I'm sorry, but I don't like it. It's a little too salty.
I see. You people from the South prefer sweet, don't you?
Yes, I like the fish cooked in sweet and sour sauce best. Can I try some of your beef, please?
Sure. I'm through with one steamed bread, and I'd like a second helping.
Your appetite is good.
Yeah, because I skipped lunch today.
现在我们来把刚才的对话翻译一下。
今天所有的食物闻起来都很香，我都流口水了。
我们在这儿排队吧，这一队看起来更短些。
今天的菜单上有什么？
有鱼、牛肉、猪肉、鸡肉、青菜和豆腐。主食有米饭、馒头、包子和面条。
哦，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种选择，很幸运，不是吗？
没错。我想吃炸鱼。
那我就吃牛肉吧。
那太好了，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菜。到我们了，你先买。
厨师和服务员将东西准备好。这里有一张空桌子，我们坐下吧，请吃鱼。看看这鱼，难道看起来不开胃吗？
很抱歉，我不喜欢，有点太咸了。
我知道了，你们南方人喜欢吃甜食，是吗？
对，我喜欢吃糖醋鱼，可以尝一点你的牛肉吗？
当然。我已吃完一个馒头了，我还想要一个。
你的胃口很不错啊。
是啊，因为我今天没吃午饭。
Makes my mouth water. Makes my mouth water 正常翻译过来就是使我流口水。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这里有几点需要注意。首先，这里的 water 实际上是动词，不是水，而是使什么什么产生水或流水。所以 make mouth water 字面上虽然解释起来是产生口水，但是实际上意思就是使我嘴流口水。还有很多英文初学者都说不对口水这个词。我记得我年纪很小的时候会把口水说成 mouth water， 这是口水。但是后来发现英语里的口水有个专门的词叫 saliva， 所以以后千万不要把 saliva 说成了 mouth water。请跟我读 make my mouth water。
make my mouth water。
make my mouth water。
请跟我读 saliva。
Saliva，
拉 up 的意思是排好队，排成一排。如果说 line the bricks up， 就等于说把砖块排成一排。这里我有必要提到一些有关扩充的内容。在中文里，插队在英语里就是 cut the line， 字面上看起来是剪断绳子。当然，如果你真的想叫别人剪断绳子，你可以说 cut the line。否则 cut the line 的意思就是插队。如果一个队伍是 a line 的话，你插在里面就会把队伍剪开。请跟我读 line up。
line up。
line up。
cut the line。
cut the line。
cut the line。
staple food: rice, tofu, steamed bread, stuffed buns。这个词分别代表米饭、豆腐、馒头和包子。之前对话中还提到了一个词是 staple food。staple food 是主食的意思，所以之前提到的四种食物中 rice, steamed bread 和 stuffed buns 都是 staple food。请跟我读 rice, tofu, steamed bread, stuffed buns。
rice, tofu, steamed bread, stuffed buns。
staple food。
Staple food.
We're 什么什么 aren't we? 是一种很常见的说法，是在你想说的话后面加上一个反问， 在文中 We're lucky to have so many options today, aren't we? 我们能有这么多选择，很幸运，不是吗？这里的我们，不是吗？就是一个反问，而不是一个问题。这种说法当然不只限于 where 一种的搭配，譬如今天天气很好，不是吗？就可以翻译成 Today's weather is good, isn't it? 请跟我读 Aren't we?
Aren't
we?
Isn't it?
Isn't it? I feel like 的意思是我想或者我觉得，譬如I feel like eating cheese, 就是我想吃芝士。这里 I feel like 就是我想的意思。或者 I feel like David is a good person, 我感觉大卫是个好人。这里的 I feel like 就不再是我想，而是我觉得。请跟我读 I feel like.
I feel like.
I feel like.
I feel like.
I suppose 也可以翻译成我想。在对话中 ,Brian 说 I suppose I'll take the beef, 他的意思是我想我吃牛肉吧。但是说了 I suppose 之后不能直接加上动词，而是要加上一个人称代词，譬如 I, you, him。 如果说如果你想说我想你应该回答我的问题，英语就是 I suppose you should answer my question。 请跟我读 I suppose.
I suppose.
Go ahead 的意思比较接近于中文的去吧，或者你去做某件事吧，譬如 Can I try that? Go ahead. 我可以试试吗？是吧？注意 Go ahead 听起来像 Go ahead， 字面翻译为去个头，可以说正好和 Go ahead 的意思相反，所以就有这个有这么一个笑话。一个中国学生说，老师，我可以上厕所吗？老师回答 Go ahead， 也就是去吧。但这个中国学生听成了去个头，所以就不敢上厕所了。
free 这个词有很多不同的意思，一个是自由的意思，例如 I'm free， 我自由了。第二个意思是有空，例如同样的 I'm free也可以表示我有空。另外一个意思是免费，例如 This is free， 这是免费的。还有一个意思是没有，例如 Fat free milk， 无脂牛奶。最后一个意思就是对话中的有空位， Here is a free table， 这里有张空桌子。请我读 free。
free. Second helping 的意思是 a second portion of the same thing， 同一个东西记得第二份，例如 He had already eaten 6 sausages, but that did not stop him reaching for a second helping. 他已经吃了六根香肠了，但这不能阻止他吃下一根。或者对话中的 I'm through with one steam bread and I'd like a second helping. 我已经吃完了一个馒头了，我还想要一个。请跟我读 second helping.
Second helping.
感谢收听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今天我们学了很多有关于食物和点餐的词汇和用语，希望听众们有所收获。下周六晚上我们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